好，各位同学呢，我们今天要上的是子官讲记的第二个专门针对四部子官的专题，是第二部。前一次呢，我们上的是六妙法门专题，已经结束了，总共21次。今天是要谈的是同盟子官专题，是第一次，前面的是24次嘛？那我们今天是第二个针对四部子官的专题，这是第一堂课。那这个专题是同盟子官专题。那同盟子官，因为他是一般都会觉得他是四部子官的代表，最简单的。所以要讲他之前呢，虽然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哈，但也还是讲一下四部子官哈，因为他既然很多都会讲，他之前都会讲四部子官，所以我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四部子官。四部子官呢，请各位翻开你子官讲记下册119页，四部子官就是由。一般针对最四修介绍的话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四禅波罗蜜是我在解释什么叫做禅波罗蜜。那禅波罗蜜里面呢有分次第跟不次第，他在解释的是禅波罗里面的针对于次第的法门。所以真的解释这本书的略称，很多人叫做四禅，对不对？事实上你会觉得说四禅还不够准确，应该要次第法门比较准确。所以智者大师自己在称这一本书的时候，他是称它为次第法门。他自己在称我自己写的书里面的略称，他不称它四禅，他称它为次第法门，因为他在解释的是次第法门嘛。那禅波罗蜜范围很大，哦，那不可以用禅波罗蜜来讲它，因为不够周全，变成太广了，这个名不符实。好，所以呢，你如果这本书你要简称，坊间是讲释禅，那我觉得标准的，你还是沿用智者大师本身对它的称呼，叫做次第法门。所以我们的第四册呢，《次第法门析经》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一个导读。好，所以我们把它简称叫《次第法门析经》。听得懂了吗？OK 哈，那这一本是最四修的，最多四修的，四修为主的四修的。那理观比较多的呢，就是摩诃子观，在右下边哈。那摩诃子观呢，它是一般我们称为叫理观为主的，理观的比较多，理观的。好了吗？都写好了哈。那摩诃子观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实境跟实神观法，这实境呢，刚好就在摩诃子观的科文前面，不是有十大点吗？再往前是不是看到一观音入界境，一直到第十个观菩萨境，这就一般讲的实境。实境十个境界，我们在禅修会遇到的十种禅境。那这种禅境呢，要如何去处理呢？他就提出一个叫做实神观法。那这十神观法呢？十神观法就是给你10辆车，让你能够到达对岸哈。那每一个境都可以有一个十神观法，甚至不止。比方像那个第六个禅定境，禅定境，那禅定境里面它有开出一个叫做，因为我们在修禅，我们的佛学在禅有所谓的事跟理嘛。那你有时候只是在事修，可是有时候你是透过因缘观，因为我们的佛学的禅观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不论二谛境、三谛境、一谛境、四谛境，就是玄义在教的那一些，对不对？诸谛境啊，它都是跟缘起离不了关系，是不是啊？都是缘起出来的嘛。你讲真如也是讲缘起的角度嘛。你讲那个四谛境，你也是讲缘起的生灭不生灭嘛，是不是？角度都是在这一些上头。那你不论你讲真如中，你也是缘起的诠释。所以它都是缘起的诠释，所以它在这个禅定境里面，它另外开出一个叫做因缘境，是。所以说，你虽然看起来是十境，事实上你如果把因缘境算进去，总共是11境。那因缘境也有因缘境的十乘观法，禅定境有禅定境的十乘观法，这样 OK 吗？好，然后再来一个事情是，来考你们大家，那你看到这边的那个十境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嘛？是不是啊？那十乘观法一定会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OK？好，那请问一下，以你们以前听过的概念， 那实际的在实际是你在打坐或在禅修会发现的会发生的禅定禅修的境界会发生的境界，那你觉得这个境界在发生的时候会照这样的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的顺序吗？不会哈，所以说它是不次第的嘛，而且它也不定的嘛，不定发哈，这没问题。好啦，那你在十乘观法的时候，我就问你啦，十乘观法有应用的，有大概也是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那你现在这些境界发生啦，那它给你十个方法应用。你要照次第吗？还是不用照次第？觉得要的举手，觉得不要的举手。十乘观法呢，要次第用，一定要照次第用。第一个方法用的不行，才用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不行，再被破了才用第三个方法。所以你用到第十个方法，不是代表你很厉害，是代表你很烂。就是我第一个方法你守不住了，我就第二层的士兵上阵，第三层的士兵上阵不了，然后第三层的那个什么将领小兵小那个叫小组长上阵，小组长上阵不了，后面再上阵，上到第十层的时候，代表前面九个都被攻陷了，他要有赤地的。这是摩诃子观，所以摩诃子观是理观哈，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他有实境，有实身观法。再来你会发现智者大师，你看看这个表格里面每一个书下面的都分几大类，不论哪一本书底下都分几大科，几个都分十科，次第法门也分十科，六妙门也我们才刚上完嘛，也下分十的，对不对？然后小止观呢，十个，摩诃止观十个，智者大师啊，他很独特，他都喜欢用十。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时写到后来后面都不写了呢？很多后面都没有写嘛，后面就写的就比较简单，就说前面想了什么，说我这边怎么讲。那有的人就说，那这个东西是张安灌顶啊，没听到，或者什么省略了，或者智者大师啊，叫做什么？哎，前面叫做什么？就是一些儒家学者研究的，因为儒家学者会研究佛教著述嘛，尤其他是很早期的著述，就叫雷声大，然后后面雨点越来越小。但是有一位学者，他是很学者风派，他自己的自律很严苛的一位学者，汉学学者，不是儒学学者，我们一般就称他为汉学。儒学跟汉学有点区分哦，他是自称汉学家，而且是世界有名的汉学家。猜是谁？谁？哦，什么时代哦？就是清朝亡了以后。回答我啊！那位学者是谁？我还记得我在问你什么？他是汉学，不是儒学。他是清朝以后的学者，近代的人呢？啊？不是，他的姓很普遍，所以不是不普遍的那一位。不普遍的另外一位是谁？季羡林嘛。然后另外一个很普遍的是谁？啊，不是啊，他哪会是？他哪有世界有名，他也不过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在大陆走的，不太确定这个地方，我倒没有留意是不是他成立的，我倒没有留意。他有很多名字啊，他有别名，然后本名，还有那个写作名，他总共一生有三四个名字都很有名。他的姓很普遍，姓很普遍。我们的姓排名没有最大姓的前五个大姓，不是笔画超过十画，姓的笔画超过十画，对对对对对，陈，他不够分量。那你们不知道，他有另外叫陈元啊，那个元是这个元，然后另外一个元是他的写法好几个，他很有名他的书一出来。第一版进这边，我要去买，听到了一个礼拜才，就是听到了，然后跑去买，还不到一个礼拜就卖完了。哦，他的套书都很有名，他的书都非常有名，都用抢的。天哇，你们怎么不知道？没关系啊，你们是学佛学的吗？不是学汉学的吗？这样自我安慰就好了。就是说，你们学佛学的啊，好，学佛学的总要听过《天台西经》嘛。 好啊，那我们继续上课。这一位他就很有名，那他对于这个智者大师，或者是我们不是光他，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汉学的著作都用时，就是这、就是从搞很早期，就是历史上来说有2000年可以考证，很早期就开始都有用时的习惯特性，所以我们开科都开十科，然后从第七科以后都写很少，他有考究出来。那考究里面，它其中另外一个有一个解释的做例子，就例子就是用了智者大师的著作，啊，他就用了他的著作，哎，那他又在哪一本著作他的套书呢？我可以帮你们看一下，好，那一本书，那一本，因为我那本书我摆他的套书我有嘛，那但是这一本我刚好摆在我的案头，名字我还记得。就是摆在我读闲书的转过来就看得到那边，我把那套稿拿起来在正在读他其他篇，所以他开十科这个是有一个历史考据，那写到第七之后都会比较少，这个也是有一个历史考据，是一个我们在汉学啊，受我们汉学影响的这个汉学著述里面是有一个历史源流，都是这样子。所以当你如果是一个学者，你现在是汉学学者，你写到十写最多的，你反而代表你不够传统，听有没？你可以开十科，然后在前面一开始白话的就把第十科想完了，你后面第十科就可以不用写了，你只要写到第七章就结束了。嗨，那第十章讲什么？前面就讲过了，而且可以分布在一到七里面，全部把它的结论都讲过，八九十都分布在前面，这是以前他们的一个著述风格的铺排。所以这位大师这样子讲，你就不要管那些佛学学者怎么骂智者大师了，因为他是在这样的环境，针对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不是平民百姓，不识字的人。以前古代要学会读书，要不要本事？要。他的对象是汉学者，哎，所以他当然用他们的方式介绍吧。这懂了没有？好，所以现在这些佛学学者他不懂这些汉学的规格，他在说智者大师都有气无力，有前无后，你就别理他。人家这个国际级的汉学家告诉你这是汉学架构。好了，我们到这边哈，你把这个看一下，就是代表说你对于事不止观呢有一个了解。我们待会再把后面的稍微上一下，给你休息3-5分钟而已，不要打算太久。好，来各位同学呢，那四不止观呢里面的细节呢下次再说哈，今天麻烦你看一下里面大家比较重视的比较会弄错的是125页，麻烦各位看到125页，我们请那个125页呢，他在介绍的是四不止观关联，他关联总共我分三大点，这一点是告诉你四不止观都有谈方便，有25方便，大家们很熟25方便哈，那25方便很多人都知道，25方便都觉得他讲的是一样的。事实上，四不止观在讲25，在讲方便，讲的不一样。那这有三点呢，我们就请那个我们的学长法师帮大家念一下，然后我在这个时间我去板书，你们不准写，你们只准听跟看，懂吗？不准写。好，那请法师学长帮我们念一下，
简述四不止观之关联三方便一。同盟止观次第法门于前方便论述含瓜内外方便，摩诃止观论内外方便25方便，将内方便纳入实境，探讨更深更广。六妙法门未论25方便。二外方便，同盟止观次第法门以论释25方便为主，差异仅见，持戒清净。摩诃止观论理兼释，持戒清净，纳入理观持戒，以及戒胜缓急。三想请参见止观讲记中册25方便。
好，谢谢。这个地方呢，各位可以看到他这样子叙述，可是因为你们没有读过，把这四本止观都读熟，架构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黑板呢跟你画一个图，不准画哈，等我讲完才可以画哈。就是我们讲的前方便，就是什么叫做方便？前方便是说你在打坐之前你要有个基本的了解，至少要听过，至少要准备好 就是你要上路的资粮，你至少要听过吧，总不能都不听就瞎修盲练啊，出错才来说那时候在找法师。有时候一出错连意志都丧失了，连正念都不见了，你怎么知道去找法师？而且你有时候出错了，脊椎也坏了，你还去找法师？法师厉害啊，你不如在前头先把这些东西学好，你就不会出错也不会受伤嘛。所以就是你在之前要学的。那什么叫方便？方便意思就是善巧用心。所以您在学的之前，您就应该要善巧用心啊，别把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不要把法身慧命开玩笑。错了有时候很难，不是说你说哎我错了就放掉而已，他已经跟着你啦，病也跟着你啦，骨骼坏了也跟着你啦，啊，气差了也跟着你啊，入魔了这个身进来了他也跟着你啦，观念错了他也跟着你，你要把观念给踢掉很难啊。你不如趁还没有进来之前都把它先知道怎么防范，这叫做善巧用心。之前就要善巧用心。那有分内方便跟外方便，一般讲的二十五方便大家最熟的啊，是不是持五戒啊，聚五缘啊，喝五欲啊，弃五盖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学的，还有聚五，最后面那个你要聚五调五事，这二十五个。那这二十五个呢是二十五方便，二十五方便的话呢是所谓的外方便。外方便意思是你还没有，不要写哦，还没有正式进入禅修之前就要调整的，叫做禅修以外你就该学好该调的事，你进入禅修以内你遇到的事情叫做内方便啊，这样我们很清楚了。这是最怂的说法，一这个标准说法就是这些事情是你平常定外都要用心的事啊，这样听好像没听懂哦，这是定内用心的事啊，这是定外用心啊。然后这样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定内定外，你会觉得好像就是你有定才叫定内，错了，事实上就是说你还没有修学之前或者修学以外的时间你都要用心的方法，不用写，因为你们网络都听得到，现在你知道这是第二堂课的，刚开场就讲了哈，说你一上去为什么我们课都要切断，因为这样很短，大家搜寻也好收听的也不会累，尤其我讲话又快，一听两个小时后耳朵都受不了，二十分钟快一下还可以接受，一小时就心脏病快发了，我讲话又太快，内容又太多，哦，我都知道我的缺点，但是呢事情有这么多，我来台北讲一次人家可以讲一个月也是嘛。好，那这样子就是二十五方便是这样子来的，就是外方便，就是你在定外你在打坐以外打坐以前你都该学好该做的事该努力的事。那这一些呢有二十五项，这二十五项在四部止观里面有三部都有讲到，就是我们学长法师为大家念的有同盟止观、次第法门、摩诃止观，这三本都有讲到。那在同盟止观跟次第法门里面介绍的只有事事修的部分，那在摩诃止观里面介绍的有事还有理，所以它的二十五方便有事二十五方便理二十五方便，它有两项。好，这是在外方便的二十五方便里面，这是这三本里面的差距。而且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三本跟第四本，就是我们写三就是同盟嘛，就是照我们的天台西经的 number 编号，要不然我每次写一堆，这两本的在四里面的字啊文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没什么出入，没什么出入。那摩诃止观里面的事修的地方可就差多了，它差多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法师有跟大家念过啦，它的事里面呢它很重视一件事情，持戒。那这个持戒以外呢不是光持戒啊，你持戒还不打紧，你持戒你只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做，那怎么做，可重点是我以前已经做错了，我现在才知道啊，可是这样子戒能不能让它清净？所以你要学怎么样叫做忏悔，有时候边学戒也会边犯错，所以得学忏悔，这都在摩诃止观里面的事里面啊，就是我们叫做一开头的要学的持戒嘛，第一项就是聚五缘的第一项就是什么？持戒清净，持戒清净就包含忏悔，就代表犯错是过程，改了就算了，他不忏悔就麻烦，忏悔就有功德了，而且忏悔可以什么？就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完美，而且知道错在哪里。如果连错在哪里都，我反正就没有错啊，叫做不去看他鸵鸟心态， 怎么可能没错又还没成佛、哦、所以一定要常常去看，所以他告诉你你要你学持戒一定要学会忏悔。好，这是外方便。那内方便呢？内方便的话有一样有同盟子观、次第法门跟摩诃子观，那它内方便的分布就不太一样。这地方有告诉你说像是那个同盟子观的话，它的内方便呢，它这个地方把它放在哪里，你看一下四部子观关联图。四部子观关联图就是刚才各位手上的119页，你看一下小子观就是同盟子观，它的25方便放在第几项？十项里面的前五项。有没有发现十项里面的前五项就是它的一到五？好，那它的四的呢，它的内方便，它对不起，它的那个是放到一到五，那它的内方便它把它放在什么？六到几？六到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怎么小子观好像就这样就快讲完了，就分两个方便就几乎快结束了哈。哎，法师啊，你这样子我很难管别人呢，我到最后就只好请你不要来咯，因为你已经这样让我没办法管其他居士，我就会很为难了。好，再来呢，第四册的话是次第法门。次第法门的话，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它的内方便跟外方便放在哪里，都放在哪里？都在几？都在六啊，是不是？都在六，都在所谓的前方便里面，找到了吗？有没有？都在它的前方便里面，都在六。所以我跟你讲，次第法门它是很重视世修的，它的范畴很大，所以当你这种属于四修的部分，它花的篇幅非常大，而且两个都放了哈。第二件事情就是它这一个篇幅啊，它放这两个地方的篇幅加起来比同盟子观，就等于是同盟子观的几乎整本书它都放在，只有放在第六章。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它总共十章，那十章呢，我们现在坊间流传的有它的七个章节的第一到六章，加上第七章的前七，第七章分四个小节，它前两个小节现在都还有，所以它只有讲一到七，一到七，而且七只有一半，等于讲 6.5 的意思啦。它里面其中一个章节就已经包含了小子观的一到九。哦，你可以想象它多大本了哦，内容多丰富了。那再来一个是，再来是摩诃子观。摩诃子观你看到一下它的25方便放在哪里？第六哈，就放在六。那它的内方便放在哪里？它的内方便啊，事实上比别人都多。你看到它的内方便，你看一下这边，来看这边这个图的正中心有没有写一个内方便，然后是实体线，你把它对下来，你会看到别的书上有讲到的内方便只有摩诃子观里面的四个，实际里面的四个，可是摩诃子观讲了十个境，就是你在禅修定内你会用到的，所以摩诃子观的定内方便它用的它最多，它等于它有它的七，而且只有七里面的四分之一，七里面的十分之一，十分之四啊 OK 吗？就是七，它七是正修嘛，然后它七里面的十分之四，可是呢人家都只有四个，他讲了十个，他的定内方便的分量非常的多，他事实上他讲了十个，所以说他是最多，这是其他的。那他本身呢这一本书里面呢、啊、最多，所以摩诃子观的禅定境呢，它涵盖的范畴既然它是最多，这是定内嘛，所以说它涵盖的范围既然最多，那我就可以跟你说啦，次第法门假设我们的禅修是这一块大饼，次第法门它只讲了我们原来像上六妙法门专题是不是跟你讲我们的那个法门有分所谓的有漏禅，一有漏一无漏禅，有漏禅假设是一，一有漏禅一无漏禅是二，好不好？然后无漏禅是三，非有漏非无漏禅是四，然后呢这里面再把它分，就是无漏禅里面再分 共行无漏，共三圣无漏禅，不共三圣无漏禅，记得吗？他一直瞪大眼睛看我，好像我没讲过，我明明就最后一堂课六妙法门说我有用过哦。好啊，然后这里面呢，次第既然它是最广，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他在谈定内方便的时候啊，他所用的这个禅定境是这整个全都有的。那四禅波罗蜜呢，他没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只到这里上面。那小止观呢，小止观的他只讲了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看起来好像跟四禅波罗蜜一样嘛，有没有觉得很像？是不是？可是呢，他所有的他只讲方便，他有没有讲怎么真的用、怎么真的修下去的行法？他的行法没讲，他只有讲方便。那我们第四步呢，为什么会可以刮到这么多？因为他有讲行法。可是有一件很好玩的事，就是小止观第十个有没有出现在这？第十个有没有出现在我们黑板上？没有哦。小止观的第十个太厉害了，他小止观的第十个啊，就等于全部。他刚好小止观的 TN03 的第十项是正果，他的正果讲的就是全部的正果都包了。就所以他一到九很弱，就是讲就是一个初学者，你跟他讲后面怎么做怎么做很难，讲不通他也听不懂，你只要告诉他前面该怎么做，然后他告诉，然后你就再去看看后面这个大饼长什么样子。所以小止观是有前面的做法跟后面的大饼，中间省略。这句话自己写吧。小止观有后面的大饼，然后他的一到九呢是什么？前面的出行。好，写这样就好了。你们待会还没写完的，让我继续讲。我马上就要下课了，屏全部停下来，委员停下来，模拟一样停下来就停了哈。所以这第十，他小止观特色就这样。那他中间呢，全部都不见了。中间靠谁？中间这些如果比较次第型的，就靠谁呢？一个就是靠 TN04 讲次第的，讲理观的靠 TN06。但是当中的怎么从他过渡到他靠 TN05 六妙法门，中间的空缺是这样补足的，从四到跨越四理双倍，就是我们的六妙法门嘛，叫做不定止观。为什么称为不定？它两边嘛，四理都有，那再来是六偏底的，所以它就靠这个补足。所以你看温泉家长说同盟止观啊，好像不起眼，很简单，因为他前面讲的太简单了。问题是他的正相又太难了，一般人讲到的地方好像就跟你念念念念过去就算了。可是假使你学过法华玄义的，你学过摩诃止观的，你一看他的正相你都知道这个境界实在是圆教的 top 的点，很高的点，圆教的高点。可是你看他的行法实际上是三藏教的入手，就是三藏教的入手是很低的，然后直接给你跳到圆教的最高点，中间靠其他的来补。所以我上次我画六妙法门的时候，有就画给你看六妙法门怎么从藏通别圆转过去，记不记得？好，那时候我们在开始上六妙法门的前几堂课嘛，就是六妙法门怎么从藏通别圆一路转过去嘛，记得吗？好，就是靠这样子转转转怎么转过去。好，今天我们先上到这，给大家把这个图画在各位手上的125页的下方。好，我们下课。